这位法师，大家下午好。
阿弥陀佛，法师午安。好，
那我们下午就来看这一份四念住的修习啊。如果大家第一次接触这个南传的禅法的话，会遇到很多我们比较陌生的名相啊，但是慢慢的多看几遍哦，其实还是可以了解的啊，只是在禅修里面所学到的这一些方法，它在南传的论点啊，南传的论点像清净道论，它是有很多是可以呼应的。或者是色阿毗达摩议论啊，目前现在完全是依照论点来修行的，就是论怎么写他就怎么修的。目前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缅甸有这样子的禅师，就是他们的观法几乎都是依照论点的次第来修的啊，他们不会纯粹是只有经验的传承，他们还有理论的传承。所以他们早期缅甸的一些大禅师，像马哈喜禅师，有听过吗？帕奥禅师，这些他们都是三藏法师。他们刚出家年轻的时候呢，他们都是会背诵三藏的经律论，他们巴利的经律论，他们是透过国家考试然后拿到文凭的。他们真的是有佛学这种造诣很深入的这些基础，然后他们慢慢学习理论之后呢，他们遇到好的老师，然后自己也有兴趣，然后就全心的转入这个禅修，后来那有成就就称为禅师。所以在缅甸的禅修系统跟泰国有一点不同啊，所以缅甸禅修系统他们非常重视解行并重，就是理论的它是有论点依据的，它不是纯粹像我们中国禅宗哦，没有什么理论的嘛，对不对啊？杯子破了你开悟，那个很难有理论的哦。在早期的，其实像应顺导师的书里面有写，早期其实他们是有的，对不对？像达摩是什么经啊？楞伽经啊。后来弘忍啊、慧能就是金刚经，对不对啊？那至少他们还有一些经来作为依据。那后来的禅宗，像我在美国遇到一些禅宗的中国的修行者，或者在对岸啊大陆遇到，他们现在就比较没有这种经教理论的传承啊，比较少啊。所以在实证上，相对的当然也没有古德这么精彩啊。那目前我们普遍上教界蛮欣赏，就是我们南传系统的禅修的传承啊，他们真的是传承的非常的扎实啊，因为他们出家比较不会有什么外物，不像我们北传的道场比较忙啊，他们没有，他们一出家沙弥就是背法句经，背大念处经，就是背这些巴利的经典。你整天你去他们道场哦，你整天就听到这里有那么大沙，那边又那小孩子和那小沙弥他们都在背经啊，就是他不会像我们北传很多道场哦，很忙很多事物，就是把经教有些就没有扎好，扎得很扎实的基础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差异啊。或相对来说，他们就是比较专注在这一边，那利益众生的善巧当然就没有北传的比较多样化啊。嗯，那所以我们这一次给大家看这一份笔录呢，其实大部分是我的师兄写的啦，我只是把他的顺序，因为他在讲课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嘛，我们在如果不是讲课本的话，如果你请一个老师来讲课，他讲话的顺序呢，有时候会不是 step by step 的嘛，有时候他会有时候会换位置啊。那所以我是因为我 我的那个动作还现在还不是很灵敏啊，所以我不能够搬我的电脑上去那个打字，所以我都用，我是在我的手机上记的，手机上可以打字嘛，所以我就在他讲什么重点，我就用手机那边打几个字，然后呢，事后呢，七天之后呢，我就把我整理的七天的笔记，然后再重新看，然后把它重组，然后就大纲就出来啊。那我的师兄看了之后呢，他说我的顺序，就是有记到他想要表达的顺序，所以他就把我的一些笔录和短短的，他就加了一些字，所以就变成一篇文章这样啊。所以这个其实大部分是他的文字来的啊，大家看等一下就知道哈，他的文笔很好的，我这个师兄啊。那有一些名相比较陌生没关系啊，我尽量以我所知的给大家说明啊。那四念住在所有的禅修里面，它是其中的一个方法，但是这个方法不管是南传还是北传还是菩萨大圣呢，都是非常重视的。大家如果有翻过大智度论的话呢，大智度论解释四念住是非常详细的，在卷十四还有应该是卷四十多吧，啊，四十八，好像四十八啊，它有两个地方解释四念处非常的详细，它的修法基本上是跟声闻的修法是内容是一模一样的，比如说观不净啊，龙树菩萨就说观不净有几种不净啊，有外不净还有内不净嘛，对不对啊？像泰国我听说他们修不净观，他们寺庙呢就会去医院呢抬一具尸体回来放在那里观。当然啊，以前的人没有那么好的那个卫生，他们就是直接这样观，不是一直在那边的，不是一直在尸体旁边观，不是，他观尸体的方式呢是他放在一个房间。那要修这个业处啊，我们说业处就是禅修方法，你要修这个禅修方法的人呢，你每天你到那个尸体的前面去取相，如果你是一个很会取相的人哦，你看个五分钟十分钟，你闭上眼睛，那个尸体的相很清楚，会在你眼前出现。如果你是比较钝的哦，你可能要看半小时一小时才会记起来啊。所以如果你不要看那么久的话，你就取相要快一点哦。你知道吗？你就快一点的取相啊。那他们就是取相过后，然后回到自己的禅堂，然后再意念刚刚所取的这个尸体相来修不净观的。他们是这样，不是一直在前面拿啊。当然，另外一种我有听说的，就是他真的是有放一个玻璃柜装着那个尸体，然后旁边的人就在那里看这个尸体的变化，每天看它不同的嘛，有缩水啊，有膨胀啊，有蓝啊绿啊什么都有嘛。那泰国比较有这种修法，在缅甸的话目前他们比较少听到。那我所知道的不净观除了这种看外在的不净，还有就是观内在的三十六物，我们说眼睛啊，法毛抓齿皮这一些啊，就是三十六物，这些就是内在的不净啊。那不净观有分有事不净跟无事不净嘛，啊，我们上次有提过，有事的有心事的就是三十二分身，就是活生生的人就可以观三十二分身，无事的不净观就是死人，没有心事的不净观就是死人啊。所以在禅修过程呢，就是他如果纯粹修什么他禅定的话呢，取相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每天你要到这个指导老师指定的方式方式啊，或者是那个地点你去取相，取完了你再回到你的房间去修啊。像我师兄有跟我们分享，他说比如说禅师要教他修，你们有听过十片处吗？十片处啊，就是地水火风青黄赤白嘛哈。那在缅甸也有修，比如说它有点像我们中国禅净土宗的十六观啊，落日十六观，有没有？就是大大个的太阳，它不能够有杂色的哦，就是要纯粹一个，比如说橘黄色，一个单色， 然后我们每天呢，就是你日落的时候呢，大概它日落很快嘛，你大概要在十分钟、十五分钟，你就取向成功。你闭上眼睛，那个落日红红的在你的前面，你就是用在经典上称呼这个圆圆的呢，称为曼陀罗，圆圆的称为曼陀罗。你称这个曼陀罗就成为你的相啊，就是你的所缘境。那如果说你观察这个相呢越来越清楚，就是成为你修禅定的一个很好的入门啊，培养定力。那我们观佛像也是一样的嘛，对不对啊？你可以固定一个佛像作为你的观察。那所以我们在学习所有的很多种禅修方法当中，四念住是其中一种啊。在《清净道论》所说的禅修方法有四十种，叫四十种业处啊，四十种。那北传也很多有的哈。那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四念处呢，它有修止，也有修观啊，它比较特别一点啊。那我们来看第一段前言啊。那四念住在佛法来说，它是非常根本而重要的啊，声闻菩萨都要修的啊。那四念住首先要认识法的自相啊，自相呢，在巴利文、梵文都称为达玛达，法性的意思啊。一般我们说性空为明系，那个性啊，其实就是法性的意思。性空为明系，有没有？这个性空的性呢，其实就是法性。什么是法性呢？他说是诸法的自相，就是它的本来的特质。用现代话来说，就是诸法的真实样态。诸法的真实样态啊。那我们身体有身体的真实样态，就是地水火风四大，我们的色身啊。它不是这个外皮包着的一个人哦，我们的色身不过是地水火风所组成的。那感受呢的自相呢，就有分成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那当然也有包含这个感受呢是有杂染的还是没有杂染的。那再来就是心啊，我们的心有分三善根、三不善根啊。有分三善根、三不善根，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嘛啊，或者是贪嗔痴，那或者是昏沉掉举啊，有定无定，这个是心的自相，我们心的自相啊。那所以我们在修四念住身受心法，这前面三个身受心，它有个别的自相，你要先把它记起来。那在没有进入说明之前呢，那有一些重点要交代，就是修止观，不管你是修哪一种方法，四念处啊、五根五力啊，或者是安波念啊、不净观，都必须要有正念正知。正念就是萨底啊。那正念是什么呢？白话的解释就是记住，或者是守住所缘啊，专注目标啊，就是不让它跑掉啊。正知萨桑帕桑玛帕贾啊，桑帕迦那啊，桑帕迦那，这个是清楚了知的知道，是正知。那清楚了知以外，还有完全的了知所缘，这个叫做正知啊。所以正知有两个功能啊，一个是了知，一个是清楚了知。它是属于智相应的心。是慧心所，所以正知呢它是慧心所来的。那修学身念住要先摄心。那我的师兄很好玩，他就举了一个譬喻，他说好像招魂术啊，把我们魂不守摄的散在外面的心招回来身上。在经典里面的这种把心招回来呢，也有另外一个名词叫做身自念，有听过吗？身自念，身自念呢，在经典里面也是类似这样啊，就是把散在外面的心收到自己的身上来啊，把心收回来啊，把心收回来那我们要让自己的心散在外面的心收回来，那就是要不断的 闭上眼睛之后呢，就要不断提醒自己，我现在在禅修，不要再想了，过去现在未来的事情不要再想了，让自己回到自己的身心来。那接着呢，我们就要从示威仪着手，在行住坐卧的过程都要提起正念正知。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威仪，比如说在走路的时候，我从房间从大殿走到禅堂，这个过程拿东西走路，故意把动作放慢，让自己还没有禅修之前就开始累积一些钱的资粮，钱方便。所以你在要进入禅堂之前，要在用功之前，你开始动作放慢的话，那你就可以把心慢慢的回到自己的身上来。那这是一个对初学比较好的一个收心操啊。那所谓真实法啊，在南传称为真实法啊，这个真实法就是要从身受心下手的。那身受心，那另外一种关键的用词就是触受识啊，触受识。那不是假想哦，它不是去假想的啊。修身念处呢，它是从我们的身处下手。那受念处呢，是从感受；心念处呢，是从我们的了别心事啊的了别去分辨啊。所以修身念处呢，它不是假想观，它是真实观。因为它发生在我们的身心上，所以在南传阿毗达摩里面，他们分这种概念法，概念法就是假有的，不是真实的。真实的法很容易分的，他们的 真实法跟假的法概念法，他们区分很简单。真实的法就是发生在你的身心上的，那个就叫真实。身心以外的东西全部都叫做概念，叫假想。身心以外的东西叫概念，比如说我观这个落日，这个落日红色圆圆一圈，我问你，那个红色虽然你能够观得很稳定，这个像是属于真实还是概念？对啦，就是这样分别了。如果你观察自己的感受，比如说我观着这个落日红色，这个大大的这个 红色的落日观的时候呢，我的心非常的专注，专注到呢，我了知我没有昏沉掉举，我产生了喜悦清安。你产生喜悦清安的心所，那个叫真实还是概念？真实啊，就是这样分辨了，可以吗？发生在自己身心上的那个叫真实法。好，那我们先来第一个，我们来看身念处怎么修。身念处，我们去年跟大家上三十七道品的时候呢，大家就有多少？有一点印象，身念处有非常多的方法，有安波念，有示威仪，有四大，有不净观等等。那这一次呢，老师呢跟我们教导的是从四大下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禅修者都还没有进入安止定，就是没有根本定啊。那你从四大下手是比较容易去路的，因为我们没有得到禅定，所以四大的方法呢，就是我们你没有得到禅定之前去路的一个很好的下手处，修四大。那修四大也是我们北传比较没有传承到的一个修法，对不对？一般我们都说地水火风都知道这四个名相，但是要怎么修怎么观，在我们北传很缺啊，这个营养缺很久了没有这个营养。那我们来看一下四大。他说四大呢是从触来认知四大的。待会我们就一个一个要去感受了，我要大家去感受一下。正念就是记住守住一个所缘，正知就是什么呢？当所缘的方法不同而有差异，就是你用不同的方法你能够了知清楚，那个叫做正知。比如说我安住在自己的身心上，我观察地大知道是地，观水知道是水，观火知道是火，观风知道是风，这个就是正知，这个就正知，你能分辨这四个不同。在观察的顺序上，我们选择从一个比较容易观察的下手，如风大的动 因为它比较好观察。那观察了风大之后，我们再来观地火水、地火水、所以老师呢教我们第一个方法就是观风大、风大。那风大有两个特性，第一个就是动，推动、第二就是支持、这个我之前有示范给大家看、比如说练习观察动的特质，好像我们伸手出去的时候、我们伸手出去的时候，你注意动作的动态，而不只是停留在伸手时伸出的一个概念或者是标签。所以大家可以举起你的手、举起你，如果右手的话就大家右手、不要等一下打架人家你的前部就一个手了、右手了、右手、那 你要闭上眼睛你才感受得到的，就是你从你的手放直，然后你闭上眼睛呢，你去感受你往前推伸出去，这个手伸出去，你会感受到这个手呢伸直的时候它有一个推的向，推的向，这个就称为风。你要感受它，你不去想、你这样动的时候你感受有力量这样推过去，这个叫做风大，这个叫风大、那动，这个是动嘛，你感受到那个动。那我们怎么去感受那个支持呢？怎么去感受那个支持？它是这样，大家看一下这边、我们要让这个心慢慢去认识这个四大呢，刚开始的时候是会用一些比较粗糙的动作的，因为我们的心很粗，所以你要用粗糙的动作来摄心。如果你的心很细，你才可以用很细的方法，这样可以吗？那所以呢，第一个开始的时候呢，老师教导我们就是你手放直，那你推动一段，它就是有动向，对不对？有动向，一段停，然后第二段动停，第三段动停，就是这一个伸直的过程，你把它切成三段，三段来推。那这三段来推有什么功能呢？第一个就是你推过去停住，这个就是支持，推支持，推支持，你要去感受这个手，这个我们的肌肉啊，还有我们的骨头啊的这种风推动，它有这样子的动作。所以一开始练习的时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你都要动的，你的手要动，你动的话你才能够去觉察到，感受到这个风的动跟支持，动跟支持的像，这个是三段嘛，那再来呢，就是你要再练习，就是五段，你把这样子的一个动作，你把它切成五段，五段啊，一段，两段，三段，四段，五段，平，这样了解吗？然后回来的时候你也可以练习的，回来就是一段，两段，三段，四段，五段，不是念数字哦，是要你去感受这五段里面的推跟持，推跟持，推跟持，那这个就是推跟持的、支持的一个项，你要去感受它、你能感受它的话，就是你有抓到风大的项。在这个专注过程呢，我们看这个讲义哈，专注的过程，如果我们出现一些影像或者是光影啊，都不要理它，都要回到身上的触上来关照。好，我们来看第二页。所以当手伸出去的时候呢，观察一个洞，第一次练习的时候就是比较大的，从开始到结束就是一个动作。再把它切成三段，就是三个动作，五段就是五个动作，最后就是七个动作，切成七个步骤、那这一个一三五七，这个你记起来，因为等一下每一个地方、都会用到这个数字、那所以我们在动作的时候呢，你就、要去学习去觉察它动跟支持、动跟支持这个特性。 那如果说我们观察到非常的微细了，那个心慢慢的摄心了，你可能不是只有气断而已的，你在这过程里面可能你看到无数的推跟支持，推跟支持啊，有无数个啊，都没关系啊，这个没关系的。他说到最后呢，我们在观察我们的头部啊，手做过之后呢，我们把手放下来，那专注自己的心，观察自己的头部啊。那观察自己的头部是怎么观呢？就是我们借助我们的呼吸，呼跟吸的过程呢，你会发现风在我们的头部啊，它也会有波动啊。这个是心要比较细啦啊，就是我们呼吸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我们的头部呢有跟着动跟持啊，乃至身体其他的部位啊，乃至其他身体的其他部位。那所以风大呢，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观啊。这边有漏了一个字，大家有看到吗？第三行，身体部位的起伏动作，有没有？因为我们呼吸啊，你稍微闭上眼睛哦，你呼吸，你会感受到胸部、腹部都有膨胀、缩起来、膨胀、缩起来，对不对？所以我们呼吸风动的时候呢，我们身体其实内部有跟着动的，只是我们的心比较粗，我们观察不起来。但是如果你闭上眼睛专注的时候，你就可以观察到我呼吸的时候，呼吸这个动作，呼吸进去吐出来，进去吐出来，你会发现这个风在身体上又膨胀又缩小，又膨胀缩小，其实它是蛮明显的啊。所以这个风的特性呢，是要自己去觉察啊。好，再来第二段呢，这里提到说，对于初学者，动作中那细分为三段、五段、七段的引导标签。当掌握了方法之后，对于一三五七的分段标签就要舍弃，有看到吗？啊，当你熟悉了之后，比如说我这个动作哈，你看到这个手伸出去，比如说三个、五个、七个、无数个，当我熟悉的时候呢，你就不要一直在念那个数字了，啊，你就要放弃那个数字。你在伸手出去的过程，你不断的去觉察风大，这样子就可以了，啊，这风大。这个在那个《清净道论》有一个譬喻啊，他有一个大禅师呢，他就修这个四大的一个老禅师，他从来哈，都没有试念过的。他有一次呢在讲课，口渴，他就拿这个水啊拿来喝。他拿水来喝的时候呢，他放下去。通常人家喝了一次就好嘛，他不是哦，他放下去了，他再拿第二遍。那个侍者看到之后呢，就很奇怪啊。下课后就问这个长老说：“长老，你为什么那个喝水的动作你要做两次啊？”他说：“我在喝茶喝水第一次的时候呢，我没有正念正知，我放下之后我再拿一次，我要保持正念正知再喝一次这样啊。”所以你看那个论点里面记载的那些禅师哦，他们的心念是非常专注的啊，只要有任何一分钟忘失了正念正知，他要重做这个动作。你看我们没有的，对不对？我们忘记了就忘记了啦，明天再说。那所以我们就不能做当大禅师，就是这样嘛啊。所以要做禅师也是要付出的嘛，对不对啊？好，我们来看下一段啊。那忘记这个标签之后呢，我们就更能专注的去觉察触受中的微细特相啊。那对于支持的观察啊，伸手动作是推动啊，所以你看到停住、维持、支撑，这个就是支持，有没有？我手伸出去啊，停住、维持、支撑，这个就是支持的特性，风支持的特性。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认知到的推动跟支持还不免有想的作用，还有标签，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啊，因为我们要记住这个动作嘛，所以我们一定会有想的作用、标签的作用。 但是当正念不断的相续强化之后呢，标签就会减少，越到后面呢，设法自相的触知就会越细越丰富，你就不用去贴标签了，这个动跟支持已经在你的觉知里面已经是很熟能生巧了，你出去你就可以观察到它动跟支持。那禅修者应该要体验到身体是一堆的四大，没有相续组合的概念，就是没有一个普特伽罗我，它只是一堆的四大。实际体验四大就如被火真正灼伤过的人，他有非常，这个是读什么恳切的经验，非常真实的经验，它不是比量而来的，它是真实有体验到的。所以能够观察到四大的人，他的感受是不一样。接着将身体分段练习，我们分为三段，就是练习到这些，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把手伸出去收回来，伸出去收回来，你在这个已经能够练习到可以觉知到风大之后呢，乃至呼吸你能觉知到风大的波动之后呢，慢慢的我们进入下一个阶段，就是观察身体的上中下，分成三个阶段，上就是我们的头，中就是我们的中段的上半身，下就是腰部到脚，叫下，把身体切成三个部分。那上中下的顺序观察就是从明显的触受开始，那我们可以用坐着修、站着修、走着修都可以，它是四念处，它是不一定是打坐修的，你可以站着修，你可以坐着修，你可以走路修。为什么呢？因为全部的动作啊都是有风嘛，对不对？你走路也有风大，你站着也有风大在支撑啊，所以你不管是坐着、站着、走着都可以修风大，它的意思是这样。那所以呢，我们如果说到了这个阶段之后，比如说我在坐着的时候呢，那你要去观察我们身体的风大的时候，你先从头部上面观，你从头顶这样子，从头顶这样扫描下来，观察头部的风大。我们有时候会感受到风大的嘛，比如说你会发现怎么讲，就是呼吸的时候身体会头部会有一些膨胀或者是顺畅等等，这些是属于风大。那身体的部分呢，上半身也是如此，就是肚脐以上、腰部以上的这个上半身，我们呼吸它是肺部啊、腹部都跟着起伏。那下半身也是有，只是不明显，那我们可以去感受它，身体可以分成这三段，因为待会它全身扫描的时候也是可以分成这三段来扫描。好，接着我们看下面，那观察上中下之后呢，如果身体出现麻痹如果你做了十分钟半小时出现有麻痹疼痛，那我们就不要急着换姿势。那老师教导我们说，如果出现麻痹疼痛呢，应该要视为什么送上门的礼物不要放过它就是看见麻痹跟疼痛是风大的推动跟支持，我们在酸痛的时候你去观察它，其实它也是有风大的因为它的痛不是一直维持同一个等级的痛的，它的痛会起起伏伏的，有没有那个酸痛你的脚它痛会起起伏伏，其实那个就是风大，它有时很强，有时很弱，有时很强，有时 你觉得说我再忍耐一下，它的痛不见了的对不对？它又再过15分钟又会再明显，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四大的变化，所以它的痛也不会一直保持在那一种等级那所以呢，我们在疼痛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看见麻痹疼痛里面有风大的推跟支持，不要排斥它。因为在修毗婆舍那观的时候修观的时候呢，这种感受就是送上门来的礼物。为什么呢？因为疼痛升起，疼痛灭去， 这个就是生灭。我们在疼痛过程里面，如果能够懂得修无常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受的升起，受的消失，受的升起，受的消失，每一次的受升起消失都不太一样，强度也不同，那你就可以在这里感受受也是有无常性的，这里就开始切入修毗婆舍那观，这样可以吗？啊，那在下面一段呢，他说一般人比较习惯于逃避苦受啊，如果我们一遇到痛苦呢，就换腿的话，那换腿虽然有短暂的离苦得乐啊，确实是这样嘛，对不对啊？有短暂离苦得乐，但这样对我们心智的开发啊，或者是对于苦受的堪忍的成长，就不是那么好了啊。所以有时候要尝试，不要随便换腿。腿痛的时候，当苦受出现，就把它当成是送上门来让我们学习观四大的好机会啊。若是疼痛消失转弱了，那我们就回到怎么样？主修所缘的上中下。上是什么？头。中上半身，下就是腰到脚啊，就是你如果疼痛你观察了啊，不影响你了，你就回到上中下来观，这样可以吗？啊，然后切记一个，就是不要因为身体疼痛而忘失了观照，甚而因为苦而生起忧惧的嗔恚心。这个就是南传的用词啊，他说如果疼痛我们没有的换腿的话，起嗔恚心，嗔恚心起来他会跟着来的就是忧，所以忧惧嗔就是跟忧一起生起来的嗔心啊，跟忧一起生起来的嗔心啊。所以通常我们起了嗔心之后呢，就会产生忧的啦啊，忧愁的啦，因为我们骂了人家也不好感受嘛，对不对啊？所以他会跟忧一起的啊。那只要我们有盘腿过，都知道疼痛是经常都会有来，会来找上门的朋友，对不对啊？疼痛啊，都是一定会有的，嗯。所以上面所说的是风大，到这里还可以哈，嗯。那下面的开始呢，他就慢慢要我们去感受其他的大。好，我们看第二个，就是地大。地大呢，它比较多种相啊，因为它很粗糙啊，所以它有六种相啊。这个是泡奥禅师的一种分类啊，在经典是没有那么多的啊。那泡奥禅师分成这么多啊，它分成怎么呢？坚硬、粗糙、沉重、柔软、细滑、轻盈啊。那在缅甸他们禅修呢，因为他们缅甸是很比较落后的地方，大家知道吗？哈，所以他们禅修，他们没有很多道具的哦，他们不像我们哈，念佛有很漂亮的念珠，有没有？还要玛瑙的咧，对不对？啊，念的比较感应啊，啊，人家没有的，人家乡下的这些禅师哈，他们都是用我们身体的东西作为道具的。你看哦，接下去哈，我们怎么取地大呢？他说，你要感受你身体的地大，第一个。牙齿慢慢的咬紧，你去取坚硬相，大家咬一下看看，你咬紧啊，牙齿咬紧的话，你也感觉到有坚硬相，对不对？嗯，坚硬相。那柔软相怎么去取呢？就是我们嘴唇啊，上下合起来，合起来，你去感受嘴唇的柔软相，这个就是柔软。坚硬跟柔软是一组的，这样了解吗？凡是身体的坚硬相跟柔软相，它是一组的啊，而且经常都会出现的啊，我们身体经常会出现这种感受。第二呢，就是粗糙跟细滑怎么去觉知呢？就是双手掌心啊，大家摩擦一下看看，你掌心摩擦一下，然后再掌背啊。背部两边摩擦，你可以发现到哪里比较粗糙啊？背部比较粗糙，对不对？掌心比较滑，对不对？他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取那个粗跟细的相。如果你是整天拿锄头的哈，可能是掌心比较粗。啊，你如果整天拿锄头，真的是嘛哈？ 啊，刚好那你就倒过来取嘛，没关系啊，你就倒过来取。那这个就是他们在缅甸禅修，他们是用我们身体自己的东西来取向的。你看很好的哦，他意思就是不管把你丢到哪里哦，你都可以修行，因为你不需要道具，你不需要道具，你知道吗？把你丢在一个孤岛，你都可以修行，因为这个色身就跟着你，四大就跟着你，所以你就透过身体的相来取地大啊。那第三呢，就是伸直还有上举是沉重，伸直啊，你看那手哈，如果我们放这样直的，你伸直它，伸直你会感受到重，然后你要有支撑它，对不对？你往下的话，它就是沉重。你上举它也是沉重啊，放下的话是什么？轻盈啊，所以它是从这些动作里面去抓啊，这个是重，放下来是轻。所以我们走路的时候有没有重跟轻啊？有，你在踩那个脚在地上的那个地感觉是重，你提起的那个脚是轻，对不对？所以他在走路的时候你就抓这个轻重相啊，抓这个轻重相啊，提起去沉重，放下是轻盈啊。 OK OK， 两种啦。其实如果你站着的时候呢，你的脚站着，其实沉重也是在脚底的啦，所以你只要感受到它是哪一个沉重哪一个轻盈都可以啊。嗯，那呼吸脚麻疼痛也是一样，也都有坚相跟软相。 OK， 我们来看第三页啊。那这个三对六观，六种观，三主六观，就是硬粗重软滑轻，大家能够背起来吗？这六个啊，地大你看一下，它刚好是这样背的，硬粗重软滑轻，我们都是这样背的，硬粗重软滑轻啊。那这六个呢，三对嘛，三对嘛哈，就是硬对应是软啊，粗糙对应是滑，然后沉重对应是轻盈啊，是三对六观哈，六种观，是缅甸泡老禅师的善巧指导啊。一对一对的观，为什么呢？因为尖跟软是一对，粗跟细是一对，重跟轻是一对，同一个性质比较好取向，比较容易把握这个四大地大的特质。但是呢，虽然是一对观，不过一次呢只取一种相来观啊，比如说观尖的时候呢，坚硬的时候你去感受到坚硬就好啊，不要同时又观坚硬又观柔软。就是你可以慢慢来，一开始的时候先关第一个，关一个，不要两个一起关。那在注释书里面呢，他就有提到地大呢，有时不一定有六个的，有时候他只有一个相，就是坚硬相或者是粗糙相也可以。如果你觉得硬粗重软滑轻六个，你觉得你背不起来没关系，你就记那个坚硬相柔软相，这样就好了，这样可以吗？坚硬跟柔软啊。那有时也可以交错的观啊，比如说观完坚再观软啊，比如说我们在走路啊，提起是重，放下是轻盈，对不对啊？你可以交替的观，也可以。所以初学入门的时候，可以选择相对比较明显或粗糙的所缘来观啊。当心越来越维系的时候，正念越来越增强的时候，就可以要求更加的细致深沉的所缘啊。那地大呢，在我们的身体上呢，风大跟地大是很容易觉察到的，很容易觉察到，对不对啊？再来是风火大，火大呢不是发烧了哈，火大是温度，温度的意思啊，温度。那温度就有分成冷跟热，热的这个温度啊，那所以我们身体上的温度啊的部分呢，取温热相啊。风吹脸的时候是什么相？凉啊，风吹我们是凉的啊。但如果不风不吹的话呢，你会发现自己的脸有一点热热的，对不对？或者是你脸红的时候啊， 脸红的时候也是会热的，对不对？你生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脸也是热的啊。所以这个温度相就是火大，温度相就火大，这个很明显的哈。呼吸之间啊，一个呼吸相取一个温度相，接着呢三个，比如呼吸了哈，我们吸气，吸气你取一个温度相啊，就是这一条呼吸你取一个温度相，再来你可以取三个，就是一条呼吸这中段啊，这一条呼吸你可以把它切成三段啊，就是你取三个温度相，或者是五个，或者是七个啊。那所以那个温度相呢，就是自己要去感受，在我的身心上有出现啊。所以这个火大就是温度，所以尤其是现在冬天哦，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只要闭上眼睛，你一注意呼吸，那个温度相是很清楚的，有没有发现啊？在哪里？呼吸，对不对？哎，对，你呼吸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那个呼吸出去进来哈，那个温度相是很明显的，火大的风的这个温度相啊。最后呢，我们就要观察全身温度一起看，全身的温度啊。那这样可以练习强化我们的正念正知。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说生病也要修行，就是因为我们生病温度是不是起起伏伏啊，哎，你就是在你的身心上去观察这个火大风大这一些啊。所以我们生病的时候四大不调，地水火风就是在那里搞怪啊，你就观察它的特性啊。那水大呢，第四个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水大就是流动粘着啊，流动跟粘着。那流动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的颈部啊，你可以自己动一下，你会发现我们的肌肉呢它是有粘着性的啊，就是你动它的时候它很像有那个粘着性，可以弯曲啊，那这个是属于粘着性啊。那我们的老师呢在教导的时候他说，如果你的心很细啊，你可以观察到头皮跟我们的脑啊那个粘着性也可以感受得到。哇，我说哇，好，那个心要好细才能看得到啊。但是他们有一些人能够感受到啊，这个身体的粘着啊，或者是流动渗透润滑啊。那我们的血液啊这种就是属于嘛哈，或者是有水性的肌肉啊等等啊，这个就属于。那比如说我问大家，我的手啊，比如说这样子我抓紧是属于什么呢？如果按照这里来看的话就是束缚，束缚啊，我的手掌给它抓紧就是束缚啊，束缚的感受啊，你要可以抓那个感受，身体有这种束缚。或者是我们走路啊，我们走路那脚在伸走伸长提起放下的时候也是有啊，也是有。那水大放到最后呢，是因为有一些论师认为呢水大是最不容易关的，而且我们要把它跟风大的动呢区分开来啊。它同样用一三五七的分段来练习啊，那不明显的就从前面三个再练习起啊，从风地火，然后最后再来关水啊，第四个。就你不明显的话就从头再做一次啊。那所以我们四大呢练习的过程先讲到这边，我们待会就要讲重组啊，四大重组。OK, 啊，我们先休息一下。